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特别恭喜祝贺在座做母亲的，在座做母亲的举个手，我看看有多少位啊？哦，不少啊！感谢主，神祝福你们。你们的劳苦都不会徒然，在主里面，神有时候也是借着我们的子女，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去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和恩典。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做母亲，包括做父亲。我想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有时候你打电话打到政府机构或是公司行号，现在这个都是电话语音叫你干嘛，如果你要找什么什么事情请按一，要什么请按二，要什么请按三，等到按到一了又是什么又按一，什么再按二，好我按二了，又是你有什么事请按一，什么请按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等都等得烦死了，我有时候真的说与其这样等，我还不如自己开车去把事情都办好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注意，我们常常打电话给神，神也给你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神要我们等候他的时间。记住 Don't hang up，不要挂掉你的 handset， 为什么呢？神要我们等候，一定有他更美善的旨意。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烦躁，我们不愿意。哈拿今天给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今天思想这一段呢？因为我们现在各小组都在查什么？都在查这段经节，所以呢，大家心里都比较熟，所以我用这段经节来讲呢，就比较大家会比较有切身感。在人类历史里面，往往唤醒人心，使人更加能够在灵里面苏醒的这些大复兴，没有一次不是与痛苦、眼泪和磨练当中有很大的关联。这些痛苦、眼泪和磨练生发出来的这种经历神，让我们更加的铭记在心，使我们更看见神他奇妙的作为。哈拿他必须先成为一个流泪的灵里忧伤的人，神才能够把那扭转时代的撒母耳这样的一个儿子赏赐给他。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得安慰。为什么要哀痛？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被这些花花世界，被我们的物质享受，被我们的功成名就，我们已经沾沾自喜，我们被这些东西把我们的眼目完全偏离了神要我们单单的仰望他，所以神就许可环境使我们在眼泪哀痛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神，我们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看见我们的局限，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过，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才会抬头去仰望神。因为请注意这句话，没有眼泪就不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喜乐。哀伤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我们在座的做母亲的，我相信你可能为你的子女流过不少的眼泪，有没有不流眼泪的？有没有？没关系，举手，我为你感谢主。哇，真是恭喜你啊！哦，你女儿最棒了，艾米很乖，对吧？好，要陈红姐妹，感谢主哈！我相信你也是个成功的母亲，啊！不过感谢赞美主。不过你注意，如果你曾为你的子女流泪哀伤，为他心里焦急，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我们也为这些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这是先知耶利米讲的话，当时在犹大国，他向犹大王宣告，向全百姓，向以色列的官长宣告，神马上就要差派一个强敌，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要来攻打犹大国了。这个时候耶利米呢告诉他们，神要你们去向巴比伦王投降。哎呦，结果耶利米被认为，犹大人都认为他是什么？犹奸，是犹奸。耶利米非常的痛苦，他是一个哀哭的先知，流泪的先知，他跟神的祷告是，以及他在神面前他是这样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中。为什么耶利米这样祷告？耶利米他这样子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让我好像行在黑暗中，没有行在光明中，有没有？做母亲有没有这样感觉？有没有这样感觉？你不要忘记，现在我们的照相已经不再用什么，你直接就啪就照了照了。以前都是要什么？用什么？柯达胶卷，对不对啊？用底片的，那个底片呢？你要拿到暗室里面去，怎么样？啊，在化学水里面，它才能够绽放出生命的光彩，绽放出非常美丽的图片。如果不经过暗室，不经过化学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绽放出基督的荣美。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这些世界所有的这些东西把我们给污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他创造救赎我们，是要我们经过这些暗示，经过这些流泪，经过这些忧伤。我知道在座的不但做母亲，做父亲的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为我们的子女伤透了脑筋，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流了不知道多少的眼泪，好像神让你我行在暗中，我们非常的重担，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从哈拿的身上给我们看见很宝贝的功课。保罗是常经忧患，保罗他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写出十三卷正典，非常重要的保罗的书信。 John Huss 大家有没有听过？是捷克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他当时在捷克从事改教的运动，那么他当时被天主教迫害，把他钉在这个绑在火柱上，用火烧他，那所谓的异端裁判所。但是如果不是 John Huss 为真理殉道，就不能够带动欧洲的属灵的大复兴。爱迪生常年的不眠不休，在实验室里面也因此带来了伟大的科学的发明。有一个人叫 John Bunyan， 有没有？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他遭受多少人的误会，遭受批评，遭受轻视，没有想到也是因为这样，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写出这么伟大的真理的信仰的宣告，也就是什么《天路历程》这本书。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读这本书。哈拿他在极其痛苦极其忧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等于算是内外背负都受敌，他的另外一个情敌也就是庇尼拿，也就是以利加拿娶的另外一个妻子，因为他有儿女，哈拿不能生孕，结果呢庇尼拿就欺负哈拿，惹他生气，激怒他，瞧不起他。另一方面呢，在会幕里面担任大祭司的以利，他也怎么样，他也误会哈拿，哈拿在那里虔诚的祷告，结果以利却说他是干嘛，说他喝醉酒，说他是不正经的女子。你想想看，对于这样一个女性，她前后背负这么大的重担，被藐视，被轻看，她心里面是何等的忧伤呢？对于犹太的女孩子，希伯来民族的女人，她们都觉得假如我不能够怀孕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羞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概念呢？ 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这一节经节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因为这一节经节，所有希伯来的 女子，她们都期盼是能够成为这个女人的什么，生出一个成为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她们都有一个期盼，就是弥赛亚如果能够透过我而生出来的话，她们认为是最大的荣幸。所以为什么犹太女子、希伯来这个女子，他们非常看重自己能不能怀孕，这是一个原因的。对于哈娜来讲，她也不例外，因为她的不孕又被庇利拿，她有子女，她能够怀孕，受欺受压，又被祭司，好像被教会的牧师误会她，然后说她是不正经的女子，她是内忧外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处处对哈娜都不利。当时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第一，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神没有漠视，这是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二，是当时是士师时代，是什么？个人以色列中人人都什么？任意而行，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王，谁都像咱们中国人，国父孙中山先生怎么说？那时候中国四万万人，他说人人都想当什么？人人都想当皇帝。其实当时的时代也是一样。哈拿第三，他处的时代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时代，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的。然后第四，就是当时是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的时代，这是外患。对于哈娜来讲，内忧呢？内忧就是他的情敌庇利拿借着他自己有孩子来欺负他，来羞辱他。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庇利拿是挟儿女以自重，有没有啊？有没有？哎，你请注意，他挟儿女自重来欺负哈娜。他把，注意啊，庇利拿用他的儿女来作为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在庇利拿天性的母爱里面，就夹杂着一种自私的动机在里头。亲爱的姊妹们，我曾经看过几位母亲，他们有点像庇利拿一样，挟儿女以自重，或者是把自己的儿女跟别人的儿女做比较，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光宗耀祖，使我脸上有光彩。假如我的儿女比不上别人的儿女，那么我就怎么样？我这个做父母的就觉得脸上无光。有没有这样的母亲或是父亲？有没有？做母亲的有没有？有没有啊？有，当然有，而且我亲自看过的。所以呢，庇利拿想用他有儿女来提高自己在家庭里面的地位，赢得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的喜爱，对他的喜爱。可是偏偏不巧，以利加拿并不一定那么喜爱庇利拿，他反而比较爱谁？爱哈拿。每一次他给哈拿都是双份的。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关键不在你拥有了什么，关键在 what you are， 不在 what you have。 哈拿是一个 being 的人，他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与哈拿当时的时代其实也是完全一样。谁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面对了内忧和外患？外患是什么？今天我们身处在加拿大，有什么外患？啊？好，今天社会的风气 道德的败坏。今天公立学校的教育，不管是教进化论、同性恋，我在芝加哥，你去图书馆，这边图书馆我还没有看过，不知道。在芝加哥，你到图书馆，给儿童的漫画书、画画书，上面都讲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都是我的好 parents， 而且他讲都是幸福可爱的家庭，已经早就已经这样子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的孩子们。今天的时代是性别紊乱的时代，今天的时代是是非不明的时代，今天的时代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是外患。内忧呢，我们的子女叛逆，特别是 teenager， 甚至到了大学他们也叛逆，受世俗化的影响，甚至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本身的世俗的价值观，用这种价值观会反射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有一个姐妹在芝加哥的时候，她最喜欢收集 coupon， 她只要一有 coupon 她就立刻去买。为什么？平常一个东西5块，这个时候有 coupon 就便宜1块或2块。她不是为需要而买，她是为什么？欲望而买，贪小便宜而买。而她不知道这种的表现直接影响到她的孩子，她家里堆积如山的都是减价货，但是都用不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俗化的价值观反射在我们对我们子女的养育管教上面，乃至于我们的孩子自然就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就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甚至，我在美国也好，在加拿大其实我也常常看到父母啊，每一天坐计程车司机拼命带着孩子这里跑那里跑，这个学那个学，这里做什么那里做什么。对，我们都很爱孩子，可是很可惜，孩子们真正要的不是地上世上最好的东西，孩子真正要的是信仰上的沉船。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父母本身的价值观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如此来教养引领我们的孩子。这些不是不好，让他学这个学那个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信仰沉传给孩子，那是更好。我听到好几个父母他们流着眼泪说他们后悔了，他们孩子尽管在社会上很有成就，有一个弟兄在美国在医学界里面非常有成就的上榜的人，都是医生，但是他后悔，流着泪跟我说，说李牧师，我后悔我没有把信仰传承给我的孩子，到现在我的孩子怎么样都不愿意信主，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重要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有 teenager 的孩子，有的人孩子也进到大学里面，我们的孩子一进到 teenager 之后，他们就好像当时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果真眼睛就怎么样啊，就明亮了。他们就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了，过去父母所告诉我的事情，他们觉得你们是在骗我，把我当傻瓜当小孩子骗我，要我凡事百依百顺。现在他们进入到青少年，他们不再这样看了，他们觉得父母亲你们讲的不是真正对我最好的，因为我现在有我自己主观的意识和看法，我现在看的世界跟我的父母亲所看的世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镜片，他们已经不再接受父母亲这样的看法，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叛逆性。这种叛逆性会使得他们对于现存的制度他们起反感，他们甚至他们要破除父母亲想要塞在我脑海里面思想里面的这些观念思想。但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们他们实际上又不够成熟，对不对啊？他能不能独立？不行，还是要靠父母吃饭，还是要靠父母拿钱，还是要靠父母送我去这里去那里。但亲爱的姊妹们，怎么办呢？他不愿意听父母的，但是呢他又不能独立，所以 他就乱了自己，他心中有一种恐惧感，对自己的前途茫茫，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吧，如果再去请问父母，他又觉得自己丢脸，又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他被父母骗。好，那就去找谁呢？当然了，找自己的烂兄烂弟了。那就找谁？自己学校最好的朋友。万一找到一个好的朋友，那还好，往往是找的是都是什么坏的朋友，那可惨了。那就随波逐流，盲目的随从跟随，这一跟随那就完蛋了。难怪今天社会的风气，亲爱的姊妹们，都是因为家庭不健全，子女不健全，父母本身不健全，造成的这些不良的风气。所以他就恶性的循环，一直这样恶性的循环。就偏偏不巧，我们的子女就是生存在这样的一个外患，一个不好的一个世代里面。再加上我们的子女又夹杂在中西文化的缝隙当中，在家里我们的孩子是中国人，到了学校，到了外面社会，我们的孩子又是加拿大人，他到了青少年，到了青年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开始怀疑，到底我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是加拿大人呢，还是我是中国人呢？他们夹在这个缝隙里面，他们就心里会产生自卑感，甚至他们乱了方寸。这个时候他们一想，有些父母可能像毗梨那一样，过去是挟儿女自重，那要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他们才发现原来我的父母亲不是真正的为了我好，不是真正爱我。当然其实我们都是为孩子好，也是爱孩子，可是孩子的想法不再这样看了，他们认为父母是利用我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让他们脸上有光彩。这是不少的年轻人，我跟他们的交通当中，他们反映给我的，他们对父母反而没有一种感恩的心，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父母挟持，要他去学这个学那个，不是他愿意学的。那请不要误会我，我没有说你带孩子去学那些不好，是有他的好处，可是关键是我们优先顺序，我们摆错的时候，我们所换来的只是眼泪，我们所换来的只是忧伤，我们所换来的觉得儿女怎么这么的不孝顺，这么的无情无义。但实际上是我们需要做些调整。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发现我们为孩子疲于奔命，但是却没有把最好的给孩子。我自己在教会做牧师，我有两个孩子，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是 Alan， 一个是 Jacob。 你想想看，我做牧师的，假如 Alan 跟 Jacob 在教会要是表现得不好，哎，桂华，我这个做牧师的脸上有没有光彩啊？人家会说，你做牧师在台上教导我们，你自己两个孩子没教好。 Selina 两个孩子有没有教好？yeah. 你知道，对我对师母来讲，其实我们心里的压力很大，真的，说真的。但是感谢主，我曾经也一次，我自己也曾经跌倒过，神告诉我说，李军，你要把你的做牧师的或是做父母的那种自尊荣耀心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神让我看见我的丑陋，神让我看见我是要两个孩子表现得好，让我这个牧师在台上有风光站得住。我不是真正为了孩子，我是为我自己。神暴露出我的那个里面的邪恶的本相，自私、自我虚荣的那个本相。当然，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这种心态是免不了的。可是，当我们如果放下这些，我们完全交托给神，真正愿意为孩子祷告，流泪痛哭的祷告，为孩子真正切切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神会说：“孩子啊，你只要尽你的本分，其他你交给我。”后来神开了我的心，我调整我对我两个孩子， 我把他们只有把他们两个交在神手里，但是我要尽到一个责任，就是我要尽到我是属灵父亲的责任，属灵的长头的责任。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天一直不断的为他们两个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调整我的心态。神非常的奇妙，当我把这两个孩子交给神的时候，也真的看见神的恩典。我不是自夸，我只能说全部是神的恩典。我跟我大儿子关系非常的不好，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甚至打架，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我能不能打得过他，他个子比我高。你看我这个失败的父亲是我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的，只有父亲跟儿子打架，他那时候已经14、15岁了，他块头都比我大了，他现在个子都比我高，但他现在做牧师，感谢主，是完全是神的怜悯，是我握着他的手向他认罪。我们不要羞于跟自己的孩子认罪，我们不要羞于跟自己的孩子和好。我就看见神在他身上工作。我的小儿子他在芝加哥工作，神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其实他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的，但是他所做的工作，他现在是 senior consultant， 在做电脑，美国整个政府的医疗的体系，那完全看见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我们愿意顺服神，今天两个孩子不可能走到今天的这样的地步。我的小儿子他曾经交过几个朋友，他要白女人，他只跟白女人交往，但是那白女人要勾引他，要跟他上床，他坚决不要。我看见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的恩典。亲爱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重要，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孩子很容易就随波逐流了，特别是他们大了以后离开我们，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不见他，但是神看得到他，神也看得到你跟我。亲爱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重要，这是我自己失败的经验。我看见有好几对父母亲因为孩子不争气，已经进入到青少年甚至进到大学了，跟孩子吼叫生气，或者是一天到晚啰嗦他的孩子。我就劝这些做父母的，孩子不能再这样了，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就劝他们，你们不要把他当做你的儿女，你要把他当做你的朋友。好，很奇妙，这也是我自己的失败。当我什么时候对 Alan 跟 Jacob 把他们当做朋友的时候，他们反而更听我的话。而且你要记住一件事，我们不再用高压的方式，我们只用开导的方式，只把原则跟立场告诉他，只把我认为对的方式告诉他，让他自己去做决定。你就发现孩子们他们是有头脑的，神在他们心里工作，孩子看见父母是不是 尊重他。我讲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个儿子跟他父亲讲，他说，爸爸，我已经18岁了，我呢想要一部车子，爸爸你能不能买一部车子给我。这个爸爸说，要我买车子给你可以，但是有三个条件，约法三章，你做到了我就给你买。第一，你的学校成绩都必须是每一科都是 A- 以上。第二，你每天晚上必须11点钟以前必须上床熄灯睡觉。第三，你头发留得太长了，我年轻的时候头发留得很长，像参孙一样，人家劝我我就不，为什么？自以为美丽，自以为帅。可是那个父亲跟他说，你把你头发剪短，我就给你买车子。好，3个月以后，父亲看他成绩都合标准了，然后呢每一天晚上11点钟也都关灯上床睡了。但是父亲说，你怎么头发到现在没有剪掉呢？这一点你没有做到。这个孩子很聪明，这孩子说，爸爸， 你知不知道耶稣也不剪头发的，摩西也不剪头发的。这个爸爸怎么说？你不要忘记哦，耶稣跟摩西没有车子开的。这个叫做智慧的父亲，智慧的母亲。不要去跟孩子去吼去骂去叫，跟他生气没有用，他们的叛逆性，你越跟他吼他越跟你敌对，你越跟他啰嗦他越跟你啰嗦，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多一点幽默感，用冷静尊重，但是心里的尺度你不放松，你有原则有立场，这样你就必然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跟母亲。那么哈拿他在痛苦中他做了几件事情，他不跟庇尼拿去争去吵去哭去闹，他到神的面前，第一他是伏伏在神的面前，第二他心中静默，你如果去看圣经我们今天不去看了，第三他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第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神，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发出我们的情感，你的喜怒哀乐到神的面前去发，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撒娇，神喜悦我们去亲近他，神喜悦我们向他倾诉，哪怕我们心中的苦我们的忧伤我们的重担甚至我们的抱怨。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先知向神抱怨的，有没有？有没有？对，但是注意，向神抱怨不是叫神 改变照你的意思，向神抱怨是让你看见你在神的面前的抱怨是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第二你在神面前的抱怨是让你眼睛看见原来你的抱怨早就在神已经他已经有更美的旨意在引导你，神要打开你的眼睛挖宽你的心胸，神要让你看见他是真正至圣至善至美的神。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在神面前祈求到底。比起以利这个大祭司，以利他还扮演不好祭司的角色。注意哈拿是身为一个还没有做母亲的这样一个女性，她的祷告就如同家庭的祭司一般。亲爱的做母亲的姐妹们，你也可以在你的家里扮演像祭司的位分。大家知不知道 John Wesley 英国神重用的一个仆人，我们的诗歌本我们的生命圣诗里面收集了许许多多的 John Wesley 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他写了3000多首被圣灵感动的宝贝的诗歌，名垂千古永垂不朽。这些诗歌收集在我们教会生命诗歌里面还有其他的诗歌里面。这两个人你知道吧，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被神大大的重用，完全是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这个母亲她每一天要用1个小时的时间为她17个孩子，她有17个孩子，为她17个孩子祷告。而且每一周这个母亲轮流在17个孩子当中，每一周至少用1个小时的时间轮流分别跟每一个孩子带他们读经，了解他们的状况，也关心他们的信仰，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学校的问题或是信仰的问题或是道德各方面时代的冲击，他跟他们分享信仰，与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读神的话。这个母亲带出来的17个孩子一个比一个有成就，最有名的就是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那你看到一件事情，其实 John Wesley 他的母亲所做的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们在做的能不能？能。 做得到的。关键是我们把重点放在哪，我们认为什么是对孩子最重要的。我们是觉得带他去学画画，去学游泳，去学舞蹈，去学功夫，去学中文，我不说这些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带孩子去这些都很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能够陪伴我们的孩子，在灵里面带领他们，为他们祷告。我请问我们的孩子现在面对这么大的冲击，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他一定会来找你，你做父母的，请问我们用什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用什么？回答我，用什么？用神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用神的话去引导他们呢？我们怎么用神的话去帮助他们分辨这个世代？我们又如何用神的话去安慰鼓励他们呢？我们又如何用神的话让他们看见你的爸爸妈妈所信的这本圣经，这本书，你的爸爸妈妈所信的这位神，他是那位信实又真又活的神。我常常把我自己生命中我所经历到神的跟我两个孩子分享，让他们看见他们爸爸，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信的神是确实那位可信可靠的神。所以蒙神的怜悯跟恩典，他们今天还可以走在正路上，完全是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像 John Wesley 的妈妈，她就是这样子。我们父母可以如何扮演祭司的角色呢？第一，我们自己先需要有祭司的生活。孩子们，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请问在座的谁知道李牧师有没有灵修生活？有没有人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在台上讲的好像口若悬河，但是我有没有跟神有亲密相交的关系，你们不知道，但是我的两个孩子知道，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逃不了孩子的眼线。所以孩子从你的身上可以看见那看不见的神，孩子可以从我们做父母的身上看见我们是不是对信仰认真，我们是不是敬畏神，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我们的孩子可以看到我的爸爸是不是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不是敬重我的爸爸。因为圣经以弗所书五章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她舍己，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有没有啊？孩子眼睛雪亮，他不是看你在教会表现的一套，一上台穿得工工整整，亲爱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但是一到了家里，太太说，哎呀君啊，好不好你帮我洗个锅吧，我太累了，休息一下待会再去洗嘛，我现在有事有忙。孩子看得到。所以家庭的生活见证。第三，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我在这里？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要往亚摩利山去献祭，有没有？他们父子两个人，他的儿子问他说，爸爸什么什么什么，刀有了，柴有了，什么都有了，祭物在哪里？亚伯拉罕请注意，如果你好好去读，他说，我儿，我在这里。然后他告诉他的儿子，耶和华预备。你注意一件事哈，我们的孩子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告诉孩子说，我在这里啊？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孩子真正讲是需要我们的。我们的孩子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他绝大多数的时间，50%的时间，50%在家里，30%-40%的时间是在学校，可能也没多，应该是60%的时间在家里，30%的时间 在学校，只有10%的时间在哪里？在哪里？在教会。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哎，反正你像 babysitting 交给主日学老师了，你们去教导我的孩子吧。然后在家里面没有见证，也不愿意带孩子，不愿意为他祷告，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所以亲爱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带孩子读经祷告，然后向你的孩子传福音。注意哈，要向你的孩子传福音。我想我就不讲实例了，时间不够了。然后注意，建议你，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们敞开他们的家为你感谢主。敞开你的家庭接待小组查经的好处在哪里？你告诉你的孩子一起参与侍奉，让你的孩子从父母身上学习侍奉。孩子可以帮忙什么？摆椅子。孩子可以帮忙什么？把家里稍微整一整。孩子可以帮忙在家里面做一些事，让孩子有参与感，让孩子从小就学习操练侍奉神，然后他们从父母的身上看见侍奉神的喜乐，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还有最后一个，建立家庭的祭坛。什么叫家庭祭坛呢？有机会我再讲，今天时间不许可我再讲了。就是简单的讲，最好一个礼拜至少有1次到2次家庭的礼拜，分享细节以后我再讲呢。最后做个结论，等候神不要灰心，他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不是神睡觉了要你摇醒他，他才听你祷告来成就，不是的。少年人虽然疲倦困倦，强壮的人虽然全然的跌倒，但是那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然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亲爱的母亲们，你有时候等候神，你祷告切切祷告像哈拿，好像神没有垂听，但是不要灰心，你必然如鹰展翅。大家知不知道鹰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你知道吗？所有的老鹰到了40岁的时候，它一定要退居到深山里面，高山上，他在山上的岩石用他的那个 beak 就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嘴，他在那个岩石上干嘛？他干嘛？他磨，然后呢把那个他的那个嘴磨力，然后他就把身上所有的旧毛通通把它怎么样剁掉，然后重新长出新的毛，它就好像一个全新的一个鹰重新展翅上腾。圣经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不要灰心，神要更新你我的生命，我们像老鹰一般的重新展翅。凡是耐心等候神的必不羞愧。少年人虽然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必然跌倒，但是呢，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做父母的不要灰心，神有他的时间，而且神爱你，只要你祷告你认真，神也认真，神一定要在我们的子女身上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安慰也祝福在座所有身为母亲的。主，我们有眼泪，我们有创伤，我们有痛苦，我们有失望，我们有时候灰心，我们甚气馁，我们甚至抱怨，但是主，求主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你是信实的主，你要安慰，你要祝福在座所有做母亲的，你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你要把喜乐加给我们，是上头来的喜乐，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子女都要成为敬虔的后代，那是从我们开始，就像哈拿一样，她是一个敬虔的妇女。主，看到主你如何的大大的赐福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坚定的信靠你，也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家庭，我们所有的子女们，愿主你都赐福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